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要进入第48课，也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到第二章的12节。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主题是论逼迫与主再来的预言。我们了解，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仍然在经历艰苦和逼迫，他们仍然坚定地持守对基督的信心，但是非常需要鼓励。他们在忧患中，有谣言在当中流传说耶稣已经回来了，因此保罗写信安慰这些忠心的基督徒，教导说耶稣还没有回来，但他们盼望主很快回来，这个盼望不会落空，耶稣必然要再来建立他的国度，审判世人。所以在第一个段落当中，在第一章的1到12节，保罗谈论逼迫，同时为教会感恩和祷告。他首先呢，先热情洋溢地赞扬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忠心和坚忍，他们在一切迫害中仍然坚忍，他们的信心传遍了整个地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忍受的苦难，显示他们可算配得神的国。神是公义的，当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的时候，他必要解除他们所受的痛苦。人子驾云降临而来，在火焰中显现，有天使环绕，这是保罗所论述非常荣耀的画面。他必要审判列国，又为至高者的圣徒，就是他的圣名，建立国度。我们发现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情境跟旧约但以理书第7章有非常多的对等之处，所以也不禁让我们思想，现在保罗带给帖撒罗尼迦基督徒在受苦中的盼望，也如同但以理当时带给在被掳到巴比伦上帝的子民的盼望，那时他们也在等候所应许的王和国度的来临。保罗在一开始第一章的1跟2节很简短的问安之后，他首先为教会感恩，他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那么在这个简短的感恩当中，我们会发现保罗提到说，当时教会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所受的这个简短的字眼呢，你会发现它是用一个现在式的时态，显示呢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直都是处于逼迫中。我们会发现保罗真是有一个牧者的心肠啊，他体会了解他们所受的逼迫患难。其实这位受苦的使徒，他大可以说，你们所受的那一点患难苦楚跟我所受的比起来算什么呢？可是你会发现保罗体会他们在受苦当中那样子的忍耐，那样子的坚忍，所以保罗给他们鼓励，他用这样子的感恩的语句，他了解他们的处境。求神恩待我们啊，让我们可以抓住各样的机会是彼此鼓励的。其实那一份了解就是一种很大的支持，在众圣徒之间形成一种鼓励的恩典的力量啊。那么第二方面呢，保罗安慰在患难中的教会，这是1章的5到10节。他怎么安慰呢？他说，末日的审判是公平的，现今呢我们在忍受苦难，可是将来却得进神永远的国度，现今逼迫他们的人将来则会永远受刑罚。在苦难中生存的秘诀乃是忍耐与信心，当我们面对接踵而来的逼迫跟患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对神有信心，相信神是借着试验来造就我们，并且呢，神要得着荣耀。我们要知道神是公平的，他不会在我们身处患难的时候 忘记我们。同时，神的公义会使我们在他完美的计划当中，在他所定的时间之内，拯救我们脱离苦难，而且刑罚那些逼迫者。求神恩待啊，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的信心乃是在神的公义和他的计划当中。其实我们也了解，保罗自己在第一次到达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受着逼迫。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保罗提醒说，凡是听到这些福音而且相信接受的人，也都会同样的遭受逼迫。所以保罗在前书指出，基督的再来会拯救他们脱离各样的逼迫，审判那些逼迫他们的人。但这些话呢，我们知道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以为基督立刻要回来拯救他们。所以保罗要指出，在等候神的国的时候，他们可以从其中，在受苦当中学习忍耐与信心。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需要操练的。那么在第五节的经文当中，保罗提到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我们了解帖撒罗尼迦城的信徒在逼迫当中保持信心，坚忍下去，这足以证明他们在将来神公正的审判当中，他们是能够得救，也就是算配进神的国。我们为基督而活，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做神的子民，免不了会遭遇逼迫、患难跟苦楚。有人以为患难是出于我们缺乏信心或是犯罪的结果，不过保罗在这卷书信当中教导我们，苦难可以是神为信徒所预备的计划的一部分，在苦难中可以帮助我们向上仰望，向前盼望，而不是单单看自己自怨自艾。患难也可以锻炼我们的性格，使我们更敏锐地去关心那些遭遇同样患难的人。这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来讨论过。那么也思想，当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可能在其中更足以显示我们正在坚守我们的信仰。同时呢，保罗也提到，我们从逼迫和患难中其实可以得到两个层面的释放。第一方面呢，乃是我们的苦难既能够造就我们，帮助我们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以至于说我们现在的心态当中有这样子的盼望，其实就是一种释放。另一方面的，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神会纠正所有错误的事情，宣布审判，并且终止一切的罪恶。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的释放。那么保罗也提到说，神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特别提到说，那时乃是提到是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所以这边保罗提到，乃是在主显现的当中，主再来的时候，这群受患难的信徒与我们，就是与服侍的使徒们同享平安，同享安息，而且是永远与主同在的。而描述主的再临呢，是用火焰。火焰我们了解，在圣经当中呢，常常是来描述象征神的审判以及神的威严。所以在此呢，用火焰中显现来表明神公义的审判在主再临的特质当中。那么保罗同时描述那群逼迫他们作恶的人呢，是要受刑罚。这个刑罚呢，乃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也让我们了解，凡拒绝福音、犯罪作恶之人，是永远与主隔绝，无份于主所赐的永恒的福乐。让我们从主的真理当中，真是能够产生那样子的怜悯啊！让我们更迫切的在宣扬主的福音，使人能够回转，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主的降临呢，除了在这些拒绝福音犯罪作恶的人的身上来显明主的荣光之外，在一章十节保罗也说，是主降临也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神的荣耀要在信徒身上反映出来，并且呢，借着信徒的整个在神面前的敬拜来显明。主的再临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是显为稀奇，我想这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特别在这群因为信了耶稣而遭遇逼迫、被别人排斥的这群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真是体会主再临使他们生命当中所有受的冤屈苦楚都要再一次被平反，而说是显为稀奇的日子。那么我们在保罗安慰帖撒罗尼迦这些正在受苦受逼迫的信徒当中，我们会看见保罗为他们祷告。经文是在第一章的11节和12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提到我们要配得过所蒙的召。其实在1章5节，保罗也提过要配得神的国，意思是我们在正确跟美好的事情当中，正如像基督所做的那样，以至于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些好行为得着荣耀。所以这个得荣耀乃是在整个生命我们得着救赎之后一个至高的目标。那么现在在一个受患难苦楚的过程当中呢，可是最终仍然不是停留在长久的受苦里面，乃是保罗在祷告里面提醒说，乃是照着神的恩典我们要得荣耀，神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甚至他还提到说，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向善的志愿，上帝呢要用大能来成就。所以谢谢神啊，不是我们能，不是我们配，这是神的计划。以至于在祷告里面我觉得更能够体会啊，我们要求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常常在彼此代祷当中可以明白神的心意，而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那么进入本课的后半部呢，乃是提到关于主再来的预言，在2章1到12节。这段经文呢有关基督再来的教导，特别是提到关于不法之人的出现。我们知道当时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受到假预言的煽惑，以为主的日子已经到了，有些惊惶失措。保罗呢于是从教义来入手，纠正他们错误的思想。保罗第一次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时，他们正对失去基督再来的信心，可是现在呢却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以为基督已经再来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是平衡这两个极端的看法，并且指出基督再来之前所要发生的事情。这里呢保罗论述世界的终局和基督的再来，说有大苦难摆在面前，但罪恶呢并不会无止境的存在，因为基督再来会审判万民。在此呢虽然保罗也提到一些末世的征兆，但他强调我们不应该过分关心将要发生什么事，而是要现在每一天过近前的生活，等候主来。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就不用担心末世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实质知道神掌管一切。当时显然有一些假称保罗所写的书信在各教会流传，宣称耶稣已经回来建立他的国度了，而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就有这样子的惶恐，那么他们不就被撇下了吗？首先保罗就否认这些书信的可信性，他反对所谓基督已经回来的说法。保罗所论据的根据是根据事情的发生的准确的次序，保罗提出事件的次序，先会有一些不法的人还有离道反教的事情会发生，那么眼前呢 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所以保罗说耶稣还没有再来。那虽然现在呢，信徒都在患难苦楚里面，保罗是解释说这是不法的隐逸已经有发动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论述里面，首先在二章的一到五节，保罗提醒说主再来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还有不法的人显现，有这两方面的事情要发生。那么在经文里面，保罗提示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来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惶。这两节经文呢，构成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末世论的经文的核心。那么在这呢，提到主耶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有提到，是指信徒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的这件事情。那么当时呢，有些人因为有一些假冒的书信而信心大受影响，保罗就特别提醒说，当时会有人假装称说受圣灵感动说话，假装冒着保罗的名来写书信。所以保罗特别提醒这三方面，有灵、有言语、有冒保罗的名所写的书信，不要因这些而动心而惊慌。那么保罗在第三节紧接着提醒说，因为在那个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所以在这些所谓大罪人、沉沦之子，就是那些所谓终必灭亡的人。那么这些人物是谁呢？其实我们知道在历世历代当中啊，这些敌基督的势力一直存在，不断的作恶。那么敌基督就是整个邪恶的化身。在基督再来的前夕，世界上会不断的出现许多敌对的势力，而至终会有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罪人，他是撒旦的工具，也拥有撒旦的能力。所以这位沉沦之子呢，就是很多预言所指称的那位敌基督。所以提到敌基督呢，敌这个字其实它本身有一个取代神的意思，所以在第四节提到他呢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这位不法之人呢，我们会了解实质上他是取代基督的位置，代替神的位置。不过我们也了解，要去预测谁是敌基督，或是呢根据这样的假设来推测基督再来的日期，都是非常危险的。保罗提到敌基督，并不是要我们设法去认出他是谁，而是要我们警醒，别让任何东西破坏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信心坚固，就不需惧怕眼前会发生什么事情。在预言当中，乃是让我们有信心知道神掌管一切，他已经战胜敌基督，而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为基督的再来做好预备。我们知道在这个预备当中也包含传福音。其次呢，在经文当中，在二章六到八节提到说有拦阻，不法的人尚未完全显露。这段经文很特别啊，提到说有拦阻他的，以及说拦阻被除去。这些不法的人和拦阻的所指的是谁？很可能呢是早期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当面跟他们谈论教导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保罗就没有再多做解释。大致在释经上我们会发现有三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呢，拦阻他的是什么呢？是指主的教会借着圣灵暂时钳制罪恶的过分嚣张。另一个可能是指福音要借着信徒来传遍天下，使人人都有悔改信主的机会，然后末期才到。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所说的。那么拦阻他的有第三个可能，是指着在地上的政府以及在上的君王，这是在罗马书13章所提到的。那么至于拦阻被除去是指什么呢？ 如果是第一种和第二种的解释，很可能是指着教会被提的事情。那么如果是指着地上的政府跟君王，就是第三种解释，乃是指着这一切上帝所设立赏善罚恶的政权为之瓦解。当然这些不法之人所带来的影响力，因为他会行各样的异能、奇迹和荒诞的事，凡不是真正跟随主的人都会被欺骗，以至于一同被灭亡。我们了解，凡是来自神的异能、神迹，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信心，以人归主。从基督而来的神迹最大的意义，不单在于它本身的能力，乃是说它的目的乃是要带来救恩，使人归向神。但同时我们了解，不能从外在来判断异能呢，不一定都是来自神。那么这不法的人，他会行神迹奇事异能，可是呢是借着撒旦的力量，他会用这样的能力进行破坏，使人离弃神而转向撒旦。所以如果人自称敬虔，可是呢我们只会吸引人来归向自己，那么这样子的工作就不可能是源自于神的。求神恩待，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警觉，让我们学习有这样子的辨认，以及警惕自己，让我们都能够不是追求在服事当中的能力，乃是在服事当中，在真理当中引人归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知道你是再来的君王，你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谢谢主，眼前虽然我们各自有我们所面对生活的煎熬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因着你的再来，我们晓得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患难、逼迫都是有意义的，不是白受的。也引导我们用主的眼光来看现在所加患难给我们的人他们的结局。主，让我们的心愿意被你安慰，让每一个受苦的心，主，都因着你自己的公义的作为，都因着你自己全能的计划，我们要受安慰。主，以至于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有信心、有盼望，在彼此的相爱当中等候主来。谢谢你，我们是属于主的光明子女。感谢耶稣在真理当中带给我们亮光。我们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主降临带给受逼迫的教会哪两方面的安慰？请问根据第二章一到五节，主再来之前一定会有什么样的事和什么样的人显现呢？第一方面是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第二方面的安慰呢，是神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在主再来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和不法的人显现。